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强烈反应，南韩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中共驻缅甸领事馆受到不明爆炸袭击。马斯克每日向请愿书连署人发放$1,000,000。何锦丽60岁生日，前往教堂拉票。川普到宾夕凡尼亚州选战打入麦当劳。川普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造势集会，指责政府飓风救灾行动不力。佛拉盛红灯区共和党人要求整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再度指控北韩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在每晚的例行讲话表示，有充分的卫星和影像证据显示，北韩不单止援助俄罗斯装备，亦都派兵准备进行部署。泽连斯基说，我感谢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他们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公开谈论这种目的是扩大战争规模的合作。他呼吁伙伴国就事件作出正常、诚实而且强烈的反应。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南韩大使齐诺威耶夫，抗议北韩近期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北韩立即撤军，并且强调会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应付。上星期六，法国外交部长巴霍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在基辅的共同记者会亦都表示，北韩正规军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可能会导致战争严重升级。缅甸军政府宣布，位于中部城市曼德勒的中共总领事馆18号发生爆炸。执政的政府军星期六表示，爆炸造成建筑物受损，但是没有人受伤。当地媒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晚7点左右，地点位于曼德勒市中心的领事馆办公室，位于缅甸皇宫以南。分析人士说，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国，但是同时亦都同缅甸北部禅邦的少数民族保持联系。这些少数民族同军政府作战，自从缅甸军方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姬政府并且夺取政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有人批评中共通过支持同政府军发生冲突的武装团体来干涉缅甸内政，同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数，全球首富马斯克亦都加大了资金的投放力度。他上星期六承诺在11月大选之前，每日会拿出$1,000,000随机奖励给一位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请愿书的人。该请愿书支持维护言论自由和拥有枪械权。请愿书指出，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通过签名，我承诺支持第一和第二修正案。马斯克是在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活动上高宣布了这个消息。马斯克说，我们非常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签署这份请愿书，所以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惊喜就是我们将会向签署请愿书的人随机发放$1,000,000，每日都是这样，直至到大选。距离美国大选只是剩低半个月左右，一些州份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在竞争最激烈的摇摆州份， 何锦丽同川普目前基本上势均力敌，他们最近几日加大了攻势，密集举行造势活动，以便在大选之前最大限度争取选民的支持。星期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60岁生日这一日造访乔治亚州的一座教堂，并且发表讲话。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到宾夕凡尼亚州举行造势活动，还在一间麦当劳帮手炸薯条。在费城郊区的一间麦当劳，川普除低西装并且着上围裙开始炸薯条，相关影片在社交平台吸引了过百万次收看。川普说，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们将会令美国变得前所未有那么伟大。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一前往被飓风横扫造成严重灾情的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竞选活动，包括北卡的几个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号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投了手上的一票。川普将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举行造势集会，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何锦丽将会在其他摇摆州份，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支持者发表演讲。飓风海伦横扫美国东南部接近一个月之后，紧急服务部门仍然在北卡罗来纳州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区域发放食物和水。根据法新社统计，超过240人在这场风暴中罹难。在北卡罗来纳州，紧急服务部门仍然持续处理飓风海伦灾后的影响，城市搜救队仍然在部分区域持续工作。白宫20号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经批准向该州提供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向87600多个家庭提供总共1亿1800万美元的个人援助。在飓风横扫过境之后，很多人无法获得电力、食水或者没有住所，川普因此严厉批评政府的救灾行动。拜登和贺锦丽就否认这些指控。10月20号，纽约第40选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黄少权和再度竞选纽约市长的共和党参选人斯里亚等在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并且围绕法拉盛中心区游行，要求当局整治法拉盛的卖淫现象，废除卖淫合法化的法律。斯里亚对着缅街人来人往的华人移民说，你们来美国不是为了看妓女在街上公开卖淫受到马夫和房东的保护。他并且指出，希望大家支持黄少权和第25选区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白正户，并且呼吁纽约市警察局将可洛娜、即神高地和罗斯福的打击卖淫扫荡行动扩展到法拉盛。当日参加集会的一位行人举着禁止卖淫的标语，在法拉盛中心区缅街40路、王子路和罗斯福大道进行游行宣传。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一上午宣布抵达基辅。他说，我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第四次再访乌克兰，以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支持乌克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五角大楼负责人计划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们应该讨论决定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这个是泽连斯基所希望的胜利计划的第一点。较早之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星期日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当局，讨论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基辅几个月来一直要求能够有权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这个是胜利计划的另一个要点之一。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拒绝了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会根据这一点将战争事态升级。美国 Axios 新闻网星期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指出，以色列上个礼拜向美国提交一份文件，其中包含通过外交手段结束黎巴嫩战争的条件。美国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将会在礼拜一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官员就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停火条件进行讨论。 因为以色列隔夜扩大了对这个组织资产的空袭。贝里周末对阿拉伯电视台表示，霍克斯坦的来访是美国大选前达成停火的最后机会。据 Axios 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要求允许以色列军队采取积极执法行动，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边境附近重新武装和重建军事基础设施。报道还说，以色列还希望他的空军在黎巴嫩领空拥有行动自由。一名美国官员话俾 Axios 知，但系黎巴嫩同国际社会极唔可能同意以色列嘅条件。美国 Axios 新闻网记者 Barrick Ravitt 喺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布消息，引述以色列官员嘅说话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会喺10月22日访问以色列，作为佢中东之行嘅一部分。今次访问嘅具体行程仲未公布。但布林肯的出访显示出美国在当前以巴冲突中的积极角色，尤其是在以色列军队在礼拜日对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至少两次袭击。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之前10月13日曾经写信给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在30日之内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不过奥斯丁21日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将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紧急运往以色列，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就位。萨德反飞弹系统是美军分层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以色列原本就已经强大的反飞弹防御能力。古巴电网20日再次停摆，这个是48个钟头之内第四次出现这一类故障。古巴礼拜日较早之前曾经表示，在多次启动失败之后，正在恢复服务方面取得进展。不过在电网第一次停摆超过两日之后，仍然有几百万人无电可用。飓风奥斯卡礼拜日登陆这一座加勒比海岛聚，被古巴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风、强大的风暴潮和降雨，恐怕会令到政府恢复供电的工作困难重重。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以飓风和持续停电为理由，宣布学校停课直到23日。居民已经因为食物、药品和燃料严重短缺而疲惫不堪。法新社报道，古巴总统卡内20日警告，过去3日发生大规模停电，古巴政府绝不容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身着军装的卡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表示，19号有人试图扰乱公共秩序，肇事者将处以严厉处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个礼拜将在黑山主持一场金砖国家峰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共党魁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10月22号到24号在黑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面。巴西总统鲁拉原定礼拜日启程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估不到他出发之前在家跌倒，导致轻微脑出血，并且遵照医嘱暂时避免搭乘长途飞机，所以取消了出访的行程。今次黑山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要推出一套取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SWIFT 的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它的金融系统被踢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家资金清算系统。美国认为金砖国家集团不可能成为西方一个地缘政治对手。特就休斯顿消防队礼拜日表示，一架直升飞机撞上了广播电塔之后坠毁，造成机上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休斯顿当局表示，这架罗宾逊 R44 型直升机据称是从大约24公里之外的艾林顿机场起飞，并在当地时间晚间接近8点坠毁在休斯顿市中心东侧的第二区。休斯顿市员卡斯蒂约通过 X 平台发文指出，在第二区坠毁的并不是休斯顿警察局直升机，而是私人观光直升机，但是上述的讲法并未获得证实。警方和消防官员呼吁坠机地点附近的居民，如果在家附近 发现任何可能有帮助于调查的物品，应该即刻拨打911通报。
礼拜一，美国特使在贝鲁特和黎巴嫩举行有关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条件的会谈。同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境内与真主党有关的一个金融机构的几个分支。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和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以及和会议议长贝里举行了会面。贝里对当地媒体表示，霍克斯坦的访问是美国选举前促成中东地区停火的最后机会。米卡提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没有替代方案，但可以达成新理解以实施该决议。根据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与以色列接壤的黎巴嫩南部边界地区只允许存在黎巴嫩政府的武装力量。美国媒体 Axios 礼拜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已经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列出了他结束黎巴嫩战争的外交解决条件。以色列要求允许军队进行积极执法，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边境附近重新部署武装，并希望空军在黎巴嫩空域内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礼拜一，南韩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谴责俄罗斯接受北韩派遣的士兵，而且将他们部署到乌克兰战场，并敦促北韩立即从乌克兰撤军。同时，南韩表示将与国际社会采取共同应对措施。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控军礼拜一召见了俄罗斯驻韩大使季诺维亚夫，对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表达关切，并谴责俄罗斯和北韩加深非法军事合作。金控军指出，北韩军队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违反联合国决议和联合国宪章，对南韩及整个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我们强烈谴责北韩的非法军事合作，包括派遣军队到俄罗斯，我们将与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共同应对威胁我们核心安全利益的行径。南韩外交部说，圭诺维亚夫向金红军表示，他将向莫斯科转达这一讯息。日前，哥伦比亚成为最新一个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的拉丁美洲国家，因为生产商投诉中国产商品威胁到当地就业。礼拜一，哥伦比亚贸易部长雷耶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将对从未有签订贸易协定国家入口的盘条加征 30% 的额外关税。目前由中国入口到哥伦比亚的钢铁商品比当地生产的价格低 40% 以上，导致一些本地钢厂唯有减产量。哥伦比亚上个礼拜五颁布的法令针对所有非贸易协定国，要求将来自外国的钢铁制品关税提高到 35%， 这个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最高关税，预计将影响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入口。雷耶斯在帖入面说，一项技术调查显示，这些入口产品正在损害国家工业，我们力求确保平衡和公平竞争。礼拜日，印尼新任总统苏比安托宣誓就职，国际上密切关注。在美中战略竞争升温之际，苏比安托将如何带领印尼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礼拜四，将年满73岁的苏比安托是印尼最年长的总统，来自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前来参加就职仪式，其中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美国代表团就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以及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普利亚马里茨基向美联社表示， 苏比安托注重国防发展，他主张透过购买潜舰、护卫舰和战斗机来扩大军事力量，并希望与各国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此外，苏比安托至少与美国官员进行了七次互动，这个是他在选举后会见的外国官员中最多的，但同时他仍然与中共官员进行了六次互动，这个可初步解读为苏比安托打算对两国采取更加平衡的态度。今年以来，黄金现货和期货价格屡创新高，这个礼拜一黄金现货价格更加达到每盎司2730美元的高位。礼拜一现货黄金在亚洲时段一度触及每盎司2732.84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欧洲市早盘回落至2730美元附近。根据伦敦证交所集团的数据，今年金价已经上升超过30%，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升幅。Wash Trading 商业对冲联席主管拉斯克指出，过去一周能源价格下跌，美金上升，股市连续六个礼拜收升，都无法阻止金价的升势。理论上，美金上升会令美元计划的黄金更加昂贵，股市上升一般亦不利于避险资金黄金。花旗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雷顿的预计更为乐观，他表示未来六个月至十二个月金价将达到每盎司3000美元。分析师普遍认为黄金上升动力依然强劲，主要原因包括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各国央行减息、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实物市场需求强劲。一个由美国两党组成的众议院特别工作小组表示，七月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亦是不应该发生的。特别工作小组这次的调查结果，基于对当地执法官员的23次访谈，并审查了数千页的文件，小组领导人还发出了三张传票，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机构取得了敏感文件。该小组今日发布的初步审查结果的最新报告称，活动中触目惊心的安保失败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在长达53页的报告中，该小组指出，联邦、州和地方的执法官员本来可以在几个关键时刻拦截该案的枪手克鲁克斯，但案发的建筑最终几乎毫无安保措施，使得克鲁克斯得以爬上屋顶并开枪。议员在报告中强调，特勤局和宾夕法尼亚州及当地警方之间沟通渠道不畅顺，指挥链不清晰，并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特勤局的安保失误。礼拜一，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表示，印度和中共已就双方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有助于解决两国开始于2020年的边境冲突。米斯里说，两国的外交和军事谈判代表在过去几个礼拜举行了多轮会谈，这些会谈就印中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沿线巡逻安排达成了协议，将导致双方脱离接触，并为解决2020年在这些地区出现的问题奠定基础。这个消息正值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喀山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路透社报道说，虽然尚未确认莫迪总理和习近平是否会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但最新的边界协议可能为进一步的外交接触铺平道路。为加强经济联系，印度正考虑放宽对中国在非敏感领域投资的限制，同时地缘政治格局亦使印中关系更加复杂。虽然莫迪澄清四方安全对话并非针对中方，但该机制的存在无疑对中共构成制衡。礼拜一，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乌克兰以表示支持。这次访问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有两个礼拜，大选的结果可能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带来不确定性。这次访问期间将深入讨论美国如何帮助基辅加强防御，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取得了进展。不过预计这次访问不会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一些重要请求达成新的协议。奥斯丁表示，美国将继续提供支持，虽然拜登政府即将结束。他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领土的努力。我们看到这一场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每当它演变时，我们都能够及时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以确保他们在战场上有效。奥斯丁抵达基辅之前几个钟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连续第二晚发起多波无人机袭击，造成住宅建筑受损，至少一名平民受伤。最新数据显示，在上个月结束的第三季度，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及他的附属民主党团体共筹集了约6亿3300万美元，使贺锦丽的总筹款额超过10亿美元，创下了总统竞选活动筹集资金最多的季度纪录。根据礼拜日稍后公布的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贺锦丽竞选团队九月份筹集了超过2亿2180万美元，川普竞选团队就筹集了近6300万美元。同样是在九月，贺锦丽团队花费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支付了约2亿7000万美元用于大规模广告宣传，通过广告、电视、网络、广告牌和其他渠道接触选民。川普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附属团体此前报告称，他们在九月共筹集了1亿6000万美元，高过八月报告的1亿3000万美元。根据联邦文件，贺锦丽竞选团队及其附属委员会进入十月时手头上有3亿4600万美元的资金，而川普阵营在十月开始时拥有2亿8300万美元的资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金砖会议不和俄罗斯无缝合作，习近平尴尬。AUKUS 协议，澳洲造船厂扩建费用或达200亿。政策转弯，台湾对新核能技术态度开放。美国调查以色列袭击伊朗计划的情报泄露，目标中共。美国重启二战对日投原子弹机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10月22日至24日在喀山举行，是在2006年成立的国家间机制。俄罗斯在2024年担任该组织轮值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将参加该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亦将赴俄罗斯同普京会面。21日，金融时报有分析称，如果北韩介入俄乌战争，目前俄乌战场同朝鲜半岛将构成联合行动趋势，即一方的波动必然触动另一方。而在朝鲜半岛，中共的角色是关键的， 如果決定實際介入，則中共不單止會對朝鮮半島產生壓倒性的影響，同樣亦會戰略性影響俄烏戰爭的結局。不過由於美國的關係，中共或更致力於朝鮮半島，美韓將聯手在半島施壓北韓，特別是如果北韓對俄烏戰局發揮關鍵性作用，則北韓遭受攻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資深媒體人旁中對本台記者說，我覺得就俄烏戰爭方面，俄羅斯和北韓夥伴合作遠遠超越了俄中合作。另一方面，俄羅斯作為這次峰會的東道主，普京的風頭一定會勝過習近平，這個可能都會令習近平感到尷尬。另外，金磚組織亦面臨成長的煩惱，中印俄各打自己的小算盤。隨著金磚的擴張，各國的利益和立場都有差別，在具體議程上達成廣泛共識的困難就越大。所以中共想用鬆散體系的金磚作為武器，成功挑戰美國的西方世界，依我看亦是鏡中花水中月的中國夢，到頭來亦是一場空。同一日，時評人江森哲在節目中表示，這次習近平去金磚見普京跟過去不一樣，因為有一件事令習近平非常尷尬，就是北韓出兵俄羅斯打烏克蘭戰爭。在普京看來，習近平要幫助結束俄羅斯戰爭其實非常容易，只要習近平宣布無條件支持俄羅斯，再派出100,000志願軍到俄羅斯參戰，烏克蘭就沒有勝利的希望了。因為烏克蘭要打贏中俄這兩個第三大軍事強國根本就沒有可能，那烏克蘭就會考慮停戰了。但是習近平不肯直接幫普京，普京內心對習近平的不滿是毫無疑問的。現在這樣，金正恩和習近平就被比下去了。金正恩出兵俄羅斯的一個主要想法，是北韓軍隊自北韓戰爭停戰以來70多年來沒有打過仗，如果能夠學習俄羅斯的實戰經驗的話，將來和南韓發生武裝衝突就會有很大的優勢。另外，北韓是中共唯一簽署過共同防衛條約的國家，至今有效。中國和北韓友好互助條約規定，一旦一方受到任何一個或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另一方將竭盡所能提供軍事援助。所以北韓採取軍事行動前應先同中共商量。不過出兵幫俄羅斯咁大的軍事行動，金正恩居然不同習近平商量，就將習近平推到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了。10月21日，澳洲政府為了擴建珀斯造船廠，以便為 AUKUS 協議核潛艇提供停泊，建造新型軍艦，澳洲納稅人可能面臨高達200億澳元的費用，將成為聯邦政府最昂貴的基礎設施項目之一。2021年，為了抑制中共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擴張，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和美英首腦宣布了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協議。造船廠只是 AUKUS 協議中基礎建設中耗資巨大的其中一個。此外，擴建阿德萊德造船廠核動力潛艇將在這裏建造，以及在東海岸建立潛艇基地，還要添加幾十億澳元。澳洲政府一直不願意揭露 AUKUS 協議各部分的具體細節。這項協議涉及美英和澳洲交流海軍核子推動技術。珀斯的造船廠還計劃根據政府的持續海軍造船戰略，建造價值100億澳元的新型多用途護衛艦艦隊。根據 AUKUS 協議，核潛艇將於2027年起部署在珀斯，政府正急於在西澳擴建停泊和維修設施。一位消息人士說，該公司提出的選項費用在120億至200億澳元之間，增加干船澳是優先事項之一，是一種特殊的停泊設施，它允許潛水艇和軍艦脫離水面進行維修，同時亦能減輕悉尼現在只有一個干船澳的壓力，需求量很大。另有消息人士說，為減輕納稅人負擔，澳洲政府正在考慮與私人公司合作。另外，美國第一副國務卿坎貝爾在上個星期五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表示，在 AUKUS 協議中與軍事技術合作有關的第二部分明確指出，日本是 AUKUS 潛在合作夥伴名單中的第一位， 美国和日本保持着非常密切持续的互动，在日本的帮助下，美国正将自己建立的军事联盟移到中国周边。另外，美日共享情报至关重要，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五眼联盟的成员，而美国希望日本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有专家分析说，AUKUS 五眼联盟最初创立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压制中共，但需要被赋予某种亚洲风味，更加贴近中国边境，所以除了日本，南韩亦被列为 AUKUS 的第二批潜在合作伙伴。彭博社17号报道了对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的采访内容。卓荣泰在访谈中表示，台湾对采用新核能科技的态度非常开放，台湾政府释出对反核立场的反思最明确信号。就事件，台湾行政院21号强调，政府并没有立场转变的情况。卓荣泰在专访中说，只要台湾内部对于核能安全达到共识，对于核废料的处理得到好的方向和保证，大家有高度的共识，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在2030年前，台湾没有产业供电方面的问题，希望能接上这个世界的潮流，能够接得上新的核能技术。彭博社认为，谈话内容反映执政民进党在反核的传统立场出现转变。在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福岛电厂核灾难后，台湾社会出现对核电的疑虑。不过在人工智能热潮下，台积电等晶片制造商用电需求不断增加，考验政府的反核立场。另外，台湾民进党政府乐见台积电的海外扩张。卓荣泰在专访时将海外扩张与同志同道合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两者作联系，以反制中共。卓荣泰亦希望国际大厂如辉达、英飞凌、超微到台湾来设研发中心。至于卓荣泰的发言是否代表政府对新核能接受度已经开放，正在准备，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对于未来的新核能技术、核能的发展，卓荣泰已多次对外说明，在安全、核废料的处理问题得到解决、社会有共识的三个前提下，政府都采取开放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态度，并没有所谓的立场转变的情况。目前台湾面临的核后端、核废料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处理。因此，卓荣泰在专访中亦提到，他会要求台电不能够令核电厂管理人员因核电厂停止运作而离开，必须维持这些原来的人员，不单止应付未来新的核能技术的研发，亦要应付核废料等核后端的处理或法令变更的可能。目前台湾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将兴建中的电厂如期完成，亦要持续开发多元绿色能源，除了目前运转中的风力、光电、水力，未来亦将对氢能、地热等新能扩大研发。10月21号多间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对两份机密文件的泄露深感担心。文件包括了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朗计划的评估。柯比表示，目前官员尚未确定这些文件的发表是来自黑客攻击，定是内部泄密。两份文件似乎出自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并上星期五被发表在和伊朗结盟的 Telegram 账户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第一篇文件的标题为以色列空军继续准备对伊朗进行攻击，并进行第二次大规模部队演习，描述了弹道导弹和空对地导弹的处理。第二篇的标题是以色列国防军继续进行关键弹药准备和秘密无人机活动，几乎肯定的是为了袭击伊朗，讨论了以色列无人机的行动。文件中还提到以色列的核能力，即使现在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正式承认这一点。文件被标记为一级机密，并在五眼情报联盟内部共享，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和澳洲。一位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 BBC， 这种未经授权公开文件可能是为了揭露计划中的报复行动规模，目的是为了破坏这次行动。柯比在星期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还有其他机密文件会进入公共领域，拜登总统将积极监督调查，查明这些文件是怎样泄漏的，并听取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应对措施。美联社报道，美国正在调查这些资讯是由美国特工故意泄漏，定是由黑客攻击窃取的。另外，文件似乎基于10月15号至16号的卫星资讯所编写，涉及的相关美国机构及以色列政府目前尚未公开发表评论。10月20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队正在整修位于西太平洋的天宁岛，岛上的军用机场以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亚洲冲突。这个机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用来对日本投掟原子弹，现在美国再次使用它来对抗新的敌人中共。近几个月，美国空军人员在闷热和潮湿充满昆虫的环境中，使用斩刀等工具每日清理大量废弃物，还用 GPS 在森林中标出旧跑道的边界。天宁岛是北马果亚纳群岛的一部分，曾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的重要基地。1945年 B-29 轰炸机在这里起飞，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战后这个机场被废弃。美国现在担心中共的火力能覆盖美国在日本和关岛的大型空军基地，会削弱美军的空中力量，因此美国计划将飞机分散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多个机场，包括盟国的基地和民用机场。美国太平洋空军副主任温克勒表示，对任何7000英尺长的跑道都感兴趣，希望能尽量使用这些机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所有飞机集中在一个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地方，这样部署更灵活亦不容易被摧毁。不过分散部署有很多困难，比如在远距离地点维持供应很难，飞机离主战场越远就越难参与战斗。大多数这些机场都位于美国境外，比如日本和菲律宾，如果飞机没有维修人员支持，那在战斗中毫无用处。美国现在的大部分挖掘和铺设工作集中在第二岛链，这些地区包括美国的海外领土和一些美军可以进入的国家，在这些地方升级基础设施相对容易。2023年底，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拨款$7,900,000用于整修天宁岛的机场。今年四月，美国空军又向天宁岛投入了$4,900,000，用于恢复这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场。另外，美国近期亦重启了一些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基地机场。美国太平洋空军副主任亨通表示，任务非常困难，美国空军必须遵守当地的环境规定，负责的区域内有些设施已经很残旧了。另一个挑战是后勤保障，战争期间如何运送设备、燃料和支援人员亦是一个难题。兰德公司研究员海姆指出，现在驻扎在天宁岛的美军面临物资运输困难，岛上居民已有约2000人，没有医院，物资需要通过飞机运送。
金正恩扬言动用自卫权，中俄急回应。摩尔多瓦入欧公投通过，格鲁吉亚亲欧游行，北京对海外富人资产征税。专家分析，中共地方政府遣散借调人员，评论揭下一步。海鲜禁令解除，日本公司疫苗准飞中国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寻求那些承认北韩正更多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国家的强烈反应，临行计划给乌克兰武器。专家报金正恩有更大野心，南韩要向乌克兰联手，中俄则各寸心服侍。泽连斯基说， 我感谢那些坦率谈论这种为更大规模战争合作的国家领导人和代表，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此做出正常、诚实和强烈的反应。北韩进一步参与只会伤害所有人，肯定不会对世界上任何人有利，只会延长战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 X 发文指出，北韩派遣部队前往乌克兰与俄罗斯并肩作战，意味着局势严重升级。对此 YouTuber 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一般来讲，对于北韩就是国际制裁，北韩在国际制裁已经很多年了，北韩参加乌克兰战争和俄核问题相比仍然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在朝俄这么激烈的问题面前，北约目前的手段亦没办法去解决。我不认为北约能够拿出什么更有效的措施驱逐阻止北韩。18号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北韩已经派遣1500名精锐特种部队士兵前往海参崴支援俄罗斯，还向乌克兰士兵发布劝降书，遭乌克兰强硬回应。对此韩方未作出回应，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国情院给出的派兵证据确凿，难以此后否认。相反，承认派兵亦不会获得任何实质性利益，而且承认派兵会对北韩政权带来压力。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洛夫预计11月1号前将有11000名北韩士兵投入战斗，并透露北韩已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军火。韩国卫星亦捕捉到北韩军队的行动，乌军亦掌握大量炮弹残骸是由北韩制造。南韩而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派遣155毫米炮弹，以回应北韩派遣数千名士兵与乌克兰作战。新闻周刊引述韩国媒体21号声称，首尔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和情报人员。韩联社话，韩国心理战团当日上午自由之声广播向北韩居民介绍北韩向俄罗斯派兵的消息。据悉，边境地区的北韩居民和驻军能够听到韩方用对北韩扩音器播出的广播节目。最近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告辽尔地区的俄罗斯大型炸药工厂，据称这些设施与北韩军队在俄罗斯训练有关。近期金正恩召开最高国家安全会议，明确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应对任何挑战。韩国多支部队已经处于火力待命状态，一旦北韩突然发起军事打击的话，韩军将会迅速展开反击。俄罗斯外交部警告韩国应该慎重看待北韩的警告，避免局势升级，要求尹锡悦政府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中共则呼吁双方暂停冲突，透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周子定认为，最近几年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其实是比较少，亦是越来越弱。例如朝核这个例子，其实中共是不希望北韩获得核武器的，但是北韩一意孤行，自己研发核武器。整个金家王朝在朝鲜战争之后，其实和中共在很多事情上走得是很远，包括当时金日成清洗了大量的所谓的延安派的成员。到现在为止，北韩和中共因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中共对于北韩政坛特别高层的影响力并没有外界讲得那么强大。北韩更多的是出自于自己利益考虑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共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大大增加俄罗斯的战斗力，亦会大幅度的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关注，对中共是有利的。另据新闻周刊21号报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克罗宁认为，金正恩给他的一些部队参与战斗，这样他将能够吹嘘他拥有半岛上唯一准备好战斗的部队。金正恩希望进一步与普京相提并进，同时展现更强大的国际形象。21号，摩尔多瓦关于是否同意申请入欧的公投以微小差距通过，来自海外侨民的票数扭转了早前的僵持局面。摩尔多瓦持有亲欧美观点的总统桑杜在目前的竞选中领先其他候选人。在入欧投票结果出台后，桑杜谴责来自俄国的干预 影响了摩尔多瓦的公投过程。作为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的大众公民普遍有加入欧盟的预期。不过俄国方面的干预阴影一直显著影响这个国家的公投进程。公投的结果非常惊险，在这个拥有超过250万人口的东欧国家中，支持入欧的票数仅仅以 50.08% 的微弱优势领先不支持者。而摩尔多瓦当局指控吧，俄国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以阻挠该国加入欧盟的进程。桑道谴责说，犯罪团伙试图购买30万张票数，目的是破坏民主进程，这个是空前的欺诈行为。此外，在11月3号，摩尔多瓦还将进行总统竞选，届时桑道将与亲俄派前检察官斯托阿洛格洛角逐胜负。摩尔多瓦谴责说，俄国资助了很多亲俄团体，干涉了地方选举，并且散发虚假信息。10月份，政府部门破获重大贿选计划。政府消息指出，目前居住在俄罗斯的流亡亲俄商人肖尔向13万人支付了1500万欧元，以破坏入欧公投和下个月初的选举。肖尔涉嫌从摩尔多瓦银行盗窃10亿美元，被判处15年监禁，目前在逃。此外，当局还挫败了俄国训练100多名摩尔多瓦年轻人的阴谋。这些人口莫斯科接受私人军事团体的游击队训练，以在摩尔多瓦投票期间制造混乱。今年6月，欧盟同意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20号，桑道在首都完成投票。他表示，摩尔多瓦人必须选择自己的命运，不是交给别人，更不是被肮脏的金钱和大话来决定。此外，东欧国家格鲁吉亚亦面临关键时刻，距离议会选举的时间现在只有一个星期，这个决定国家未来的政策走向。在这个时刻，数千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名为乔治亚选择欧洲的大游行。游行者将队伍路线的终点定在自由广场，表达支持格鲁吉亚入欧的强烈愿望，并呼吁政府推动入欧流程，保证国家安全。预计这场选举将会决定这个东欧小国的命运，是导向欧洲一体化，定是被亲俄势力继续施加影响。后续的进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彭博社近日引述知情人消息说，中共当局开始对于海外超级富豪征收海外投资收益税款。此外，还有消息指出，1000万美元是征税的门槛，海外上市公司股东被波及，还有富裕人群被要求补交税款。投资者需要对投资收益缴交 20% 税款，否则面临罚款。而第一财经报道说，政府的征税一直都有法律依据，但是执行力度有限。这次征税是按照2020年出台的相关规定落实，个人所得税法中具有相关条款，居民个人无论从境外定是境内取得应税所得，或是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并通过其他途径转移至境外，都在征收范围内。对此有网民质疑说，富人将钱款投资美股、美元资产，中国连影都找不到，好好奇怎样收。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抛出这个措施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财政收入不足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债务上升和公共支出的增加，政府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征收海外富人税可以从拥有大量海外资产或收入的高净值人士中获取更多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指出，中共政府近年来强调所谓共同富裕政策，声称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中共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分配经常存在不平等问题，并非直接用于提高低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因此，老百姓能否真正享受到征收的海外富人税，中共欠缺分配的透明度和政策的实际落实情况。亦有猜测认为， 彭博社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可能是有一定数量的海外中国富豪收到了习近平的收税要求。不过这些人士的身份背景如何仲有待后续披露。中共政府深陷财政危机，地方政府部门资金捉襟见肘。21号消息，各地政府部门大规模清理各部门借调人员，要求这些人员回到原单位工作，以节省本部门工资。彭博新闻报道，包括湖南、吉林、甘肃、云南等多地都在近期传出类似消息。中共纪委监委网站10月8号刊文说，今年起湖南省省委监委近期清退3476名借调政府人员，不再从县级单位借调人员。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秋实亦在9月份撰文提到，吉林全省清退借调人员3129人，而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海南省万宁市以及安徽省桐城市等其他地区，亦有在今年3月份、9月份清退借调干部，要求借调期满、当事人按时返岗的案例。对此，有中国网友透露，这个借调人员有水分，其中不少人在里面挂名吃空饷，其实并不在岗位任职。还有网民透露说，官方报道的这个数字并不真实，乘以100亦不能够反映出中共官场真正的情况。亦有人士透露，这部分借调人员亦有在里面等待填补上级部门公务员职务空缺的，属于关系户。现在政府部门财政紧张，借调就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媒体指出，早在去年开始，中共地方政府就开始大规模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外聘人员，削减现有公务员福利，减少薪资，甚至将以前发放的补贴钱款追回。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房地产冧市之后，政府无法卖地， GDP 下滑，政府财政已经维持不到了。时评人全美山今年8月撰文表示，对于中共政府机构来讲，整顿改革的第一步是清退外聘人员，第二步是事业单位转制企业，清退借调人员，第三步就是针对编制内的人员进行裁员，接下来危险的就将是体制内的人员甚至公务员，政府可能会掀起打烂公务员铁饭碗的风潮。虽然中共已经解除了对日本的海鲜禁令，但是日本北海道渔业公司仍在继续拓展多元化市场，进入美国、东南亚等其他地区。原因是他们认为依赖单一国家开展业务的风险很大。据了解，日本海鲜食品和产品大约占北海道食品出口的 80%。之前中国是主要出口目的地，但从2023年8月开始，因为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一事，中共开始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导致北海道海鲜出口大幅下降。今年9月，日本小学生在深圳遇害离世后，中共马上同日本就处理福岛废水排放达成协议，中共同意逐步恢复同日本进口海鲜。不过北海道的一些公司仍然不相信中共。鄂霍次克海沿岸一家扇贝加工公司高层表示，我们预计出口量不会恢复到禁令前水平，考虑到潜在风险，我们暂时不会向中国出口。这家公司打算继续他们的多元化销售渠道，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亦正在协调北海道海鲜公司扩大海外销售渠道。9月底，这家机构在札幌举办一场贸易展览会，邀请外国买家参加，有来自泰国、越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代表对购买日本扇贝表现出浓厚兴趣。目前北海道对中国以外市场的海鲜出口正在增加。据函馆海关统计，直至8月份，对美国的海鲜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0%， 达到110亿日元，而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约一倍，达到近170亿日元。日本对外贸易组织主席黑石则彦8月曾表示，鉴于替代市场的急剧增长，将很快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中国市场的下滑，同时增长的潜力亦好大。即使中国恢复进口，我们亦无法恢复原来的商业分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